受浸有两种方式。游泳池式就是你下到水中进入水下再出离水面，那是水的洗礼。还有一种尼加拉瀑布式。记得最初见到尼加拉瀑布，我的感觉是待在那瀑布里只消一秒钟就会全身湿透。而圣灵的洗就是这样。描述灵洗的每一处经文都指出圣灵从上头临到他们。所以我们谈到两种浸礼，浸在水里是整个人下到水中进入水里再出离水面，浸在圣灵里则是降服在他以下，让圣灵从上头浇灌。但两种都是全身浸透，不是部分受浸，不是点水，而是全然浸透。有趣的是，四福音每一段引言都清楚地谈到耶稣基督要用圣灵为人施洗，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。我要读福音书中的四段经文，马太福音3:11，施洗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，也就是弥赛亚，他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然后在马可福音1:8，这里的引言，施洗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接着在路加福音3:16，这里施洗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接着看约翰福音1:33，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，在这里正式介绍耶稣。四福音中每一段引言都清楚提到耶稣要用圣灵为他的百姓施洗。约翰福音中的引言较完整，从1:29起，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接着在33中说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，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约翰说了三件事，耶稣是神的羔羊，是神的儿子，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我们都很清楚，耶稣是神的羔羊，却只有约翰福音提到这一点。然而四福音都清楚记载耶稣是用圣灵为人施洗的，可见我们迫切需要认识这一点。仅仅知道耶稣是救主，是神的羔羊，那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自己亲身经历他是那位用圣灵施洗的。当他完成地上的事工并且复活以后，请看《使徒行传》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:4-5，耶稣重申这个应许。这个应许在福音书中出现的次数相当频繁，《使徒行传》1:4-5，耶稣和门徒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施洗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说过，耶稣要用圣灵施洗。这里耶稣特意重申这个应许。几乎所有解经家都同意，耶稣这应许的实现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2章1到4节。 五旬节圣灵降临，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思想其中的含义。《使徒行传》2章1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是五旬节的情形，所以这个经历有三个阶段。首先，这是个洗礼，圣灵从上头浇灌，并浸透他们。 充满整个会场，圣灵从上头浸透他们。其次，每个人都个别被圣灵充满，不光是一次集体的经验，更是每个信徒亲身的体验。第三，这超自然的浇灌充足，甚至满溢出来，符合马太福音 12章34节后半段所说的原则。马太福音12章34节，耶稣说：“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当你的心被充满的时候，会从口中满溢出来。” 成为言语。新约有些经文提到人们被圣灵充满，每一处经文都记载，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以后，都开口说话，说预言，讲方言。所以呢，这是不变的原则：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 心中圣灵满意时，就透过口里的话表达。五旬节的情形正是这样。当他们被充满的时候，就都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一个一个说起别国的话来，心里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件事必须由神和人合作才能成。神充满他们， 他们就开始说话，说话的不是圣灵，但是圣灵赐他们口才让他们说话。我多年来在五旬节运动中遇过好多人对我说：“叶弟兄，我要神做全部的工。”有个弟兄说：“我已经等候25年了，我等候神做全部的工。”我说：“你会等一辈子，因为这不合圣经。” 神会做他那部分，你必须做你那部分。你说话，神给口才，但神不会替你说话。他们都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话。耶稣升天后，门徒确实在等候，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，就没有记载任何人需要等候他所赐的圣灵。来看使徒保罗怎样描述这事。 翻开《哥林多后书》1章21到22节，保罗在《哥林多后书》1章21到22节说：“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，并且高我们的，就是神。他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” 这里保罗谈到两件事，圣灵是印记，也是凭据。他在以弗所书1章14节中 也采用类似的说法。从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开始看，保罗说，既然信了耶稣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民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凭据就是定金，所以圣灵的喜是看得见、听得见的，不是只发生在你里面，别人看不见，而是看得见、听得见的。保罗说，圣灵是印记，也是凭据。首先，圣灵是印记，你已经属于耶稣，但圣灵能公开为你证明，他用印为你做了记号。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寄挂号信的时候，必须用热蜡先封住封口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之后再盖上印记。圣灵就像那样，是个印记，是热蜡。耶稣把他的印盖在上面，将你分别出来。挂号信会受到特别的处理和关照，当你领受圣灵的喜，就成了挂号信，会得到天堂邮局的特别关照。第二个字是凭据，也就是定金。我对语言很感兴趣，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因为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abom， 是 arbom， 阿拉伯文是 arbom， 史瓦西利文是 araboni， 换句话说都是同一个字。我跟第一任妻子几年前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曾经学过阿拉伯文。我始终记得1947年的一幕，我们刚搬进耶路撒冷的新家，我需要买窗帘材料，所以我们到了旧城去，找到一个卖窗帘材料的人。我们选了布料，长度大约是20码，一块20码长的布料，价钱好像是1码5元，所以总价是100元。我们对店家说，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但是先付1/5，就是20元作为定金。这笔钱阿拉伯文就叫 abom。 我们说，定金付了以后，你要记得两件事。第一，东西属于我们，你必须把它留给我们，不能把它卖给别人，因为它是我们的。第二，定金是保证我们一定会回来付清款项并且取货。圣灵的喜就是那样，耶稣付了定金，将你分别出来归属他，之后别的顾客都不能将你买走。第二，定金是他保证会回来带你走，当我再来，我会带着剩下的款项，到时候你就永远属于我了。圣灵的喜就是这样一幅美丽鲜明的图画。那么，印记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恐怕会引起争论。我个人认为，新约只有一种印记，那就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有些运动，如牙买加拉斯达教，这些邪教中人也会说方言，这吓坏了某些人。他们说，那我怎么分辨是不是圣灵呢？耶稣说，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请注意，如果你向天父求一块饼，他不会给你一条蛇，对吧？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求的东西对，你就有神的书面保证，必定会得到对的东西，不需要惧怕。但是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，这个应许就不适用，你必须是神的儿女。耶稣说，若你向天父求圣灵，他就会给你，所以这印是看得见， 听得见的，是公开的，印记不是隐秘的，否则就达不到目的。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所说，这印就是他们都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个印有什么特点呢？我们一起来看。第一，这印记是使徒在自己的经历中所领受的。耶稣说，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父所应许的。所以他们等了十天。当圣灵降临，他们就说方言，不再需要等候了。这就是他们在自己的经历中所领受的印记。第二，别人领受这印记，他们也愿意接纳。等一下来看看这个案例就可以知道。第三，使徒从来没有求过别的印。我再说一次，因为很重要。这些年来，我遇到好多人说，叶弟兄要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呢？我有这样那样的经历，也真心祷告寻求神，但我怎能知道？我的回答是，当你领受这印记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。当你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时，你就得到了。得到什么呢？得到了圣灵，因为你所领受的不只是物品，而是一位神。所以圣灵这印记的三个重点是，使徒亲自领受了这印记，使徒接纳别人所得的印记，使徒从来没有求过别的印记。何况新约并没有提供别的印记，新约没有提供任何别的选择。我们来看，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52到53节所说的话。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道别，他说，路加福音24章52到53节，抱歉，我先带出另一个想法。很多人说，我好欢心，满有喜乐，我总是赞美主，这不算是印记吗？按照新约圣经，这不算。喜乐很好，赞美主很好，但这些却不是新约的印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复活以后，路加福音最后说，他被带到天上去了，他们就拜他，大大的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所以他们大大欢喜，持续赞美称颂神，但却没有领受印，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。耶稣说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，之后就不必再等候。圣灵降临，他们说出方言，之后就不必再等候了。使徒行传中有一个特别的案例，能够生动地说明这事。在使徒行传10章末了的地方，这里记载的就是彼得被超自然的力量引导来到哥尼流家。他实在不想去，因为身为犹太人不应该进外邦人的家，更不该跟他们一起用餐。但是在神的催逼下，他去了，并且带着6名犹太信徒同行，来当他的见证人。当彼得向他们谈到耶稣的时候，使徒行传10章44节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有趣的是，他的正道讲到哪里？前一节他说，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在哥尼流家中那些单纯的人信了主，并且得蒙赦罪。他们一旦罪得赦免，圣灵就预备临到他们。看到了吗？所以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这些都是犹太人， 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。记住，他们来的时候并不相信福音会给犹太人以外的人，他们不相信外邦人能够成为基督徒，但是一听到他们说方言，他们说这就是了，不容否认。怎么认出那是圣灵呢？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伟大，没有其他证据，他们也没有要求其他证据。今天有些人会说，他们应该逗留等候六周，看他们是否真的结出果子，但他们没有等。所以我们不是在谈果子，我们谈的是恩赐，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，两者都很重要。恩赐是从圣灵一次领受，果子则是经过成长才得着。各位才刚庆祝圣诞，家里应该有圣诞树吧，对吧？你们会在圣诞树上或树下放礼物。预定要得礼物的人来了，拿起礼物领受，就那样，恩赐就像礼物，是一次领受。但果子却是长在苹果树上，不是长在圣诞树上，那要花时间，是一段过程。所以要知道果子非常重要，但是果子跟恩赐不一样，我们所谈的是圣灵的恩赐。圣灵一赐下，我们就能领受。所以彼得说，到了哥尼流家中的人，他认为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他认为这些人的经历跟五旬节发生的事相同。后来犹太人批评彼得不该进入外邦人的家。使徒行传11:15，彼得说，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这里并没有提到在哥尼流家中有一阵大风或舌头如火，但同样的经历就是他们都开始说起别国的话。所以我相信这是毫无疑问的，这就是使徒亲身领受的印，他们也承认别人所受的这印，并且他们从没要求别的印。我在新约里也找不到其他印记。我非常了解，有时候说方言会被当成是奇怪、非正统，甚至是邪魔歪道。记得有次一位可亲的福音派传道人不肯跟我走在一起，因为他知道我说方言，懂吗？我原谅他，但我不赞成他的意见。神有时候在经验的开始放下看似绊脚石的东西，不够认真追求的人就会打退堂鼓。一旦说出从没学过的语言，也许很兴奋，却会得罪某些人。我要建议你，基本上我们来自盎格鲁撒克逊欧美背景，我们对于基督教保持相当错误的图像。首先，我们认为它很庄严，进到教会里面不可以大声说话，你或站或坐或唱诗歌，但你不会对任何事感到兴奋。那是我成长时所得到的基督教图像。10年之久，我每周上教会8次，所以我不是没有经验，但这并不符合圣经的图像。我们许多人非常受苦，因为没办法自由表达神在我们里面所动的功。读圣经人物的事迹就知道，他们哭泣、呼喊、呻吟，他们拍手、跳舞、唱歌，非常兴奋。但让他们兴奋的是圣灵。记得路德和我在聚会开始所引用的经文吗？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什么使我们大有盼望？是圣灵的能力。在这里，我要请大家问问自己，有多少人真的大有盼望？多少人真的为耶稣感到兴奋？多少人感情澎湃到不能沉默？基督徒应该是兴奋的，教会应该是活泼的。所谓沉稳庄严肃穆，并不是初代教会的气氛。很快我要举一些例子，先继续往下讲。新约中圣灵的喜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直接从天降下浇灌在人身上，五旬节和哥尼流家中都是这样的浇灌；另一种是按手。在圣经里有三处描述，首先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《使徒行传》八章十四到十九节，这是在撒玛利亚，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。这些人听过腓力所传的福音，他们相信也受洗了。这一章里面清楚提到这件事，他们得救了，但还没有领受圣灵，所以使徒并不满足。使徒不希望这些人只是得救，而希望他们能得着更多。十六节说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，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所以在这个例子里，透过其他信徒的按手，这些人就受了圣灵的洗。下一章记载大树的扫罗，后来成为保罗。他在大马色时，门徒亚拿尼亚奉派来按手在他身上，为他祷告，让他能得医治并领受圣灵。保罗是透过亚拿尼亚按手领受了圣灵。使徒行传十九章这段经文记载了类似的情况。保罗在以弗所发现某些门徒，就问他们信的时候领受圣灵没有，他们连圣灵都没听过。保罗就知道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，而是施洗约翰的门徒。所以他说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现在你们需要奉耶稣的名受洗。于是他们受了洗，接着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。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说预言。我建议你不要只停在说方言，说方言很好，但不妨进一步说预言。神不会嫉妒，他会让你经历这些。那么圣灵的喜有什么目的呢？主要的目的就在于从神领受超自然的能力。这是耶稣在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八节所表达的。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八节，耶稣即将升天，这是他临走以前给众门徒的吩咐。的确，这是耶稣在世上所说最后的一段话。他说：“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”这里的能力在希腊文是 dunamis。这是英文 dynamite 的字源。 dynamite 就是引起爆炸的东西，你会发现圣灵降下的时候都会引起爆炸。很多人说他们得着能力是因为得知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耶稣早在五十天以前就已经复活了，但耶路撒冷没有人听说。但圣灵一降下，整个耶路撒冷几小时内就听说了，那就是炸药，懂了吗？它是个爆炸，有人不欢迎爆炸，他们吓坏了。如果是圣灵，就让它爆炸吧，让它随心所欲的行事。我从来没有做过倒吊悬挂这种特技动作，如果这是神的要求，我会很乐意去做，但是他对我没有这样的带领。他们领受什么？做见证的能力。圣灵降临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做我的见证。可见 福音信息是超自然的，它并不是自然事件的记录，一切都是超自然的。耶稣受死、埋葬、复活、升天，这些都是超自然。想要见证超自然事件，就需要超自然能力。只有神学知识并不够，你需要圣灵加添能力。人们在查验，有时候罪人比基督徒更能够查验。当福音伴随超自然能力时，他们就会知道并且听从。我在各种文化当中发现这一点，罪人能查验超自然能力的存在，这会感动他们，吸引他们的注意。那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做我的见证。接着在罗马书15章18到19节中，保罗谈到自己的侍奉，他说，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借我言语行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，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侍奉中唯一值得提的是圣灵所做的事，其他的事都不值一提。他说，圣灵借由超自然能力，借着神迹奇事，以使外邦人信服，就是那非犹太人的未得之民。我曾经在许多国家跟外邦人相处，我总是回想在东非的那5年，当时我担任一所非洲师范学院的校长，那时每位非洲人的志愿就是受教育，所以我所提供的正是他们所想要的。他们入学以后很合作，很顺服，因为他们非常渴望受教育。我们宣教士无论说什么，基本上他们都会照做。记得有一天，我召集所有学生，我说，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想谢谢你们，你们很顺服，很合作，我们的要求你们都照做，因为你们享受教育。但是大部分人心里都有个疑问，没有得到解答，这话引起注意了。我说，我无法告诉你们那个问题的答案。我说，问题是这样的，圣经是给非洲人的书吗？值得非洲人信吗？或者它只是白人的宗教，对非洲人不管用呢？那正是长辈告诉他们的话。接着我对他们说，你永远不会知道那问题的答案，除非你亲身经历神那超自然的能力。等你有了经历，你才会知道它不是来自美国，不是来自英国，它来自天上。我离开他们，继续以神的话教导他们，但主要还是祷告。几个月后，至高圣灵奇妙地浇灌在那些学生身上，学院中每个学生都受了圣灵的洗。之前你必须催促他们祷告，但之后却很难阻止他们祷告。他们会花半宿在宿舍祷告，因为他们领受了超自然印记和圣灵加添的超自然能力。有些白人宣教士有错误的心态，很抱歉要这么说，但他们认为你只能把非洲人拉到这么高，之后再也不能提升了。我没有跟他们争辩，只是花时间跟非洲人在一起。但是当圣灵降临，你知道怎么样吗？宣教士都跑来一看究竟，他们突然发现非洲人灵命是可以提升的。所以这个例子是要说明，那些非洲年轻男女需要有自己的超自然经历，只从另一个种族文化的人得到信息是不够的。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在这一群不到25岁的学生身上，我们看到圣灵9种恩赐大大的运作。我曾经对社区里的犹太人说，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实在亏欠你们犹太人，竟然要求你们相信没有经过超自然验证的福音， 因为你们的圣经背景都说，每当上帝差派他的使者来传讲信息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赐下超自然的验证。圣灵的喜就是这个目的，要带我们进入超自然的领域。只有进入这个领域，福音才能够有效地传扬。请翻开希伯来书二章。希伯来书二章三到四节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机骑士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，同他们做见证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三个理由说明福音为什么那样的宝贵。第一，因为首先传讲的人是耶稣；第二，有耶稣的见证人为我们证实；第三个原因则是圣灵用超自然的方法，借着神迹奇事和恩赐为福音做了见证。不信的世界有权利期待教会给他们超自然的验证。如果我们辜负神的美意，只拿出知识上的信息，引用几处经文，有人会得救，那样很好，但却不是神上好的福分。现在，我要再给你们一个理由，说明圣灵洗礼的重要性。它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在十三节，这是整本新约中最受到误解的一段经文，事实上是翻译错误，因为翻译的人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保罗的话。我十岁起就学希腊文，所以我可以正确解释这段经文，如果不正确，我就不会说。我现在先念一段翻译的版本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英译的错字是 by。因为希腊文是说 in， 我们都在一位圣灵中受洗，进入一个身体。新约中没有任何经文提到圣灵为人施洗过，人是在圣灵中受洗，但圣灵并不施洗。我们在圣经里重生，借此进入耶稣的身体。这段经文强调的字是一，保罗的意思是洗礼的目的是让人在身体中合一。我们都在一位圣灵中受洗，进入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一这个字用了三次。之前讲过施洗这个字，分为在某物中受洗跟受洗进入某物。一个人受洗是在某物中受洗进入某物中。之前那两种洗礼当中，也就是约翰的洗礼和基督徒的洗礼，那些人在受洗之前其实就已经进入那个状态。比方说，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，但他不会为没有悔改的人施洗。所以约翰的洗礼不会让人悔改，只是去承认他们已经悔改的事实。在基督徒的洗礼，水的洗礼当中，我们受洗进入基督里，但我们受洗之前就已经在基督里，否则我们就没有权利受洗。所以水的洗礼不是把我们放进基督里，它是为我们盖上印记，证明我们在基督里。灵洗也是一样，我们都在一位圣灵中受洗，进入一个身体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在身体中，但这是我们在身体里的印记。所以在每种洗礼中，在其中受洗，受洗得以进入，媒介有些不同。约翰跟基督徒的洗礼都是用水，圣灵的洗礼用的是圣灵。 我们所受洗进入的是我们早已经在其中的，但洗礼表明我们在其中，在悔改中，在基督里，在一个身体中。我们需要记住，而这也是近代教会史的悲剧之一。圣灵的洗是为了让身体内部可以合一。可惜我们这些属血气的人，不但不接受合一，反倒用这一点来制造纷争。为此，我们通通需要悔改。所以要记住，圣灵的洗是要你明白你属于一个身体，一切其他真信徒，无论来自哪个宗派、种族或文化，都属于同一个身体。只有一位圣灵，只有一个身体。这就是神的本意。不幸的是，我们糟蹋了神的目的。比方，守圣餐原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，要强调身体的合一。但是因着我们人的血气，它反而使我们分裂。那不是神的错，而是我们的错。我们都要负一些责任。非五旬节派的太喜欢批判，五旬节派则太过傲慢。好多五旬节派有一种态度，我非常了解。你得救、重生、受了水礼、说方言，就以为到了终点。不不不，你才刚起步呢。这里不是终点，而是入口。如果你把入口当成终点，你是不可能再往前走的。五旬节派的信徒需要特别当心。如果在座有五旬节派的信徒，我爱五旬节派，是他们带我信主的。有许多年，我认为他们什么都对。后来我发现，他们也有弱点。但请记住，圣灵的洗是要带领基督徒进入合一。还有另一个问题要注意，就是身体上的表现。我的意见是，多数基督徒过着闭塞拘谨的生活，没有办法自由表达神所给的感动，因为教会里必须庄严，要轻声细语，不能过度兴奋，挺直端坐位子上，起身站立坐下跪下，然后走出教会。我这样做了许多年，所以别告诉我说不是这样。新约时代的教会并不是这样，圣经人物的经历也不是这样，他们是会兴奋的。你读大卫的诗篇，他吼叫，他哭泣，眼泪都湿了床榻。他是个情感强烈的人，甚至耶稣也呻吟，也哭泣，充分表达情感。老实说，我的背景也是这样，我是英国传统学院派出身，我念的是伊顿和剑桥，非常自命不凡，自以为是帝国的堡垒。但是，一天晚上，神用圣灵为我施洗，我不懂那是什么。当时我没有上教会，我就在营房里受了圣灵。当时的我并不晓得要上教会才能得救或受灵洗，但是某一天半夜在营房里，我得救又受了灵洗。可惜，当我开始走进教会，却发现人不给上帝空间。稍微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并不是很情绪化的人。但是问题在于，不该压抑情感，不敢自由表达神在我们里面所动的功。主日晚上我会谈到敬拜，欢迎你来，我们谈谈敬拜。敬拜并不只是言语，敬拜是身体的态度，敬拜是弯腰、匍匐、拍手，那是圣经中的敬拜图画。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远远不及圣经标准的主要原因之一是，我们没有表达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动的功。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，压抑了圣灵， 我们庄严肃穆，生怕太情绪化或太兴奋。我不是个很情绪化的人，但我相信要顺服圣灵，要自由表达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感动。圣经里一些人物是最好的例子，这是一些遇见神的人。亚伯拉罕，主向他显现，亚伯拉罕怎么做？他伏伏在地。多少人会那样做呢？有人会。听基督徒唱这首诗歌，我就会想笑。奉献冠冕及其光荣，庆贺他为君王，天使均当服服。我猜许多亲爱的会友会想，天使可以服服，但是我们不行。不不，我们得庄严，不能那样做。接着是以色列民，当主以超自然的火接受他们的献祭，百姓都服服在地，欢呼起来。圣经说，我们要欢呼。我想告诉你，欢呼并非大声唱。今晚我不想引领你们这样做，主日晚上再试试好了。不过欢呼就是欢呼。相信在座有人看过足球赛。别举手，你会难堪的。有人还是举了。当你拥护的一方得分，你怎么做？你会站起来大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兴奋。既然你能对足球感到兴奋，为什么对耶稣、对圣灵就没有感觉呢？接着是约书亚，他在耶利哥城外一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就马上伏伏在地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每一位圣经伟人都曾至少一次向神伏伏。然后主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，你到过必须脱鞋的地方吗？我们到过。两年前，我们在耶路撒冷一场特会中，神大大运行，当下没有人指示，大家都脱下鞋来，因为知道自己站在圣地。再来是祭司，当神的火、神荣耀的同在进入圣殿，祭司们就伏伏在地，无法站立。我很喜欢读耶利米书，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先知。他写下圣经中好多篇章，几乎比任何其他人都多。耶利米书23:9这样说，论到那些先知，我心在我里面忧伤，我骨头都发颤，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，我像醉酒的人，像被酒所胜的人。这是耶利米对主圣洁的反应，他说，我骨头都发颤，骨头发颤而身体却不颤抖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他说，因着主的圣洁，我就像醉酒的人。你可曾因着主的圣洁，身体受到大大的震撼？多数人的属灵生命都很贫乏。五旬节时的使徒，在圣灵降临的时候，都表现得很庄重。不，呵呵，正好相反，他们表现得很怪诞，不庄重。他们都在一起说起别人不懂的语言，不信的人怎么说呢？说他们醉了。当你走出教会，他们可曾这样讲你？使徒约翰，他在异象中遇见耶稣，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，全然降服。我不再举其他例子了，现在要谈重要的部分。我的时间通常不够用。领受圣灵的7条件，我要讲得非常简短。第一，悔改。使徒行传2:38，悔改并受洗。第二，受洗，受洗就能够领受圣灵。第三，要渴慕。耶稣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第四，你必须来到耶稣面前，用圣灵施洗的只有一位。如果你想受洗，就必须来到施洗者面前。第五，你要祈求。耶稣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？ 很多基督徒说，如果神要我拥有圣灵，他自然会给我，我不需要祈求。但耶稣说，你要祈求。他说，天父会将圣灵给求他的人。第六，你必须领受，好像把圣灵喝下去一样。第七，这一点对某些人很难，你必须交出身体当中最不听话、最难驾驭的一部分，就是舌头。由圣灵控制舌头，是神进来掌控的证据。在圣经中，舌头被称为我的荣耀。某些译本就是这样翻的。在诗篇十六篇，诗人说，我要用我的荣耀赞美上帝。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六节引用这段话说，我要用舌头赞美上帝，所以舌头就是你的荣耀。知道吗？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拥有舌头呢？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，就是荣耀神。只要舌头不用来荣耀神，那就是误用了它。但是当圣灵降临来控制你的舌头，你的言行举止就可以荣耀神。这是你第一次使用舌头来成就神给你舌头的目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讲解完圣灵的喜，相信在座有些人一定很渴慕，但愿有人很渴慕。如果没有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想简单的告诉你们今晚如何领受这个经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同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在耶稣得着荣耀之前，是无法赐下圣灵的。等他在天父右边的时候，他就将圣灵浇灌下来。条件很简单，你应该做得到，可惜还没能符合。也许你没受洗，或是没有求圣灵。我那时还没受洗，连受洗的事也不懂。我没有祈求，但神让圣灵充满我，在我腹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在我的腹部。我想这是什么，心中却浮现一句话，用别的语言说话。我想这跟用别的语言说话有什么关系？但是我在房间里大声对神说，神，如果你要我说方言，我已经预备好了。这东西向上移，经过胸部到喉咙，我的舌头就开始动，我没有控制它。接着我发现我在说一种像中文的语言。我没有求，也没有受洗。相信我，后来我受了水礼。但有某些基本条件，耶稣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奇妙的改变，你本来是干渴的人，却成了活水的管道。什么造成的？是圣灵的洗。你该做什么？很简单，要来到耶稣面前。只有一位施洗者来就近施洗者领受洗礼，你必须喝下。宗教人士过不去的就是这一点，方法太简单。没有人闭着嘴巴喝水，没有人闭嘴领受圣灵的洗。喝东西的时候要张开嘴喝进去，这不是在喝水，喝的是神超自然的能力。我从没见过有人那样做而却领受不到的。有一次我曾经见过三千人一同领受，他们喝了，喝了以后就流出活水江河。请记住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但是你要有信心，因为圣灵不会代替你说话。你得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话。你要跨出信心的脚步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